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课题，如何如实，如何摆脱不如实。在佛陀的教导里面呢，有一个名词常常会用到，压他不当。压他不当啊，压他的意思就是如同好像，不是好像。好像有点就不是如同，就是是这样子啊，正如啊，比较标准的翻译是正如呀，他正如正如怎么样，正如怎么样啊，不大不大就是真已经存在的啊，不大呀，他不当不大呀，他跟不大两个字组合成呀，不大是已经存在的真实的，所以呀他不当就是正如已经存在的，就是如实。好，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众生的苦是因为没有看到真相，真的就是因为没有看到真相才会苦的。那么怎样看到真相？那真相不是你想的，不是幻想的，它必须是如实的，是怎样就怎样。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你看我们在第一个五戒，上走进佛门学受三皈依就要有五戒了啊，不然你不会得到那个真正三皈依的效果的。如果一个人他五戒没有守，他受三皈依，佛怎么保护你？如果你连这个五戒都没有守。然后在五戒里面第四戒不妄语，其实就是我们走向如实的开始。因为一个人欺骗撒谎的人他就不如实，事情本来是黑的，你要讲成白的啊，指鹿为马，这样就很难了，就扭来扭去了不如实这个要注意一下。在四戒呢，有些时候欺骗还当作是一种本领欺骗当作一种本领以前我们在读法律的时候他们还说过，以前新加坡有一个律师怎么厉害怎么厉害两边人在那个诉讼他站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把这里讲他赢了，然后后来那边用处重金，就是他最厉害的律师把他挖过来，在上诉的时候喇叭过去他又转又讲到这边赢了，哎呀，同一个案子讲了是也是他，讲不是也是他那时候我们在在这个是我们在法律界大家都讲哇这个是很厉害，做律师家做成这个样子，就是讲过来你也对，讲过去你也对，做律师你可以因为这样子事件你人家讲你厉害但没有用这样子不能解脱。从解脱的角度来讲，从解决痛苦来讲这个是不能解脱的。要解脱就必须如实。生命真相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常常就是把真相看错了才会出问题。把真相扭曲了才是问题。所以这个压他不当这个在我们佛教里面太重要了，是怎样就怎样。正如它本来就存在的那个模样，真实的模样。因为你不能欺骗自然法则，为什么呢？因为自然法则是不会听你的，也不会顺你的，它不是说你硬要把东西想成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你想骗骗不了的，自然真相是怎样就怎样。所以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要解脱烦恼，要解脱痛苦，我们就要训练到自己很真 是怎样就怎样，很真啊。这个如实本身就是有真的那个这个意思啊，是怎样就怎样。嗯，好，所以这个概念真很重要。一个不真的心，它就不能的，不能解脱的，因为不真，它就不如实，如实就很真。嗯，大家知道这一点呢，看你怎么表达了。嗯，但是在佛教里面的如实还有更深的意义啊，啊，不是一般的你真啊，啊，那有些时候要更加进入如实，要进入很深的层面，嗯，才能够产生解脱的效果。等下我们又会讲回来，讲入深过后，我们还会再讲回前，在我们生活中这个如实怎样让我们远离很多颠倒妄想啊、犹豫啊、嗯，心里的纠结啊、那种痛苦啊，啊，这个可以用着深就是解脱，浅就是让我们活得好一点，嗯，生命上少了很多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痛苦。所以今天我们会，嗯，讲入深，再回到浅的地方。嗯，这个是打算这样子来处理这个课题。嗯，好，这个如实就是说你不要去想象了啊，你要去洞察，清晰的不带有偏见的观察，去得到这个如实，才能够这样子对待。如果你有偏见，你有自己妄想，嗯，想象啊，那就不能如实了。如实它不是那个真相，不是你能够自己去捏造的。嗯，它是一种不受我们的期望影响，不受我们的恐惧影响，不受我们的偏好影响，不受我们的厌恶影响，不受我们所要扭曲，不行的。它就是一种真实的自见。嗯，这个在一切漏经里面呢，萨巴萨瓦苏达里面呢，佛陀是这么说的。Jana tu ahang bikawe pasato asawanang kayang wadami no ajana tu na no apasato， 是什么意思？诸比丘，灭除杂染是如实自见者之事，而非不如实自见者所能。Jana tu ahang bikawe pasato asawanang kayang wadami。No ajanato, no apasato。 No ajanato， 你如果没有如实自见，这是不能的。你就不能了。所以灭除杂染呢，灭除杂染就是消除苦了，消除苦因。你要消除苦因呢，你必须如实自见，你没有如实自见就不能灭除苦因，明白吗？啊，不是说你现在很忍住，哦，我不要让我自己起嗔恨心，我不要让我自己起嗔恨心啊，一直守住，或者是你念什么念咒，或者是念个什么啊，或者是念，有些学生啊他念啊，他就讲了啊，他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吉祥尊者，我讲拜托，我说别搞。我说这我绝对不可以这样，我说我支持他，我说你只能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不可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啊，这个我们不可以，僧代表僧团呢，不可以让，这个是一种走向个人崇拜，这个不好，我们要走向依法，佛都叫我们三皈依啊，那他就这样子念啊，哎，念得很清净哦，念吉祥皈依啊，你念皈依羊、皈依牛也会清净的。因为你的心一直专注，但是是邪见啊，是错误的导向了。你去皈依牛，来世做牛，等下，别搞错啊。但是那个心，如果你当时的心一直专注一个念头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没有起嗔恨心，对吧？啊，但是邪见是危险的。你想皈依牛来做你的指导，你就完了啊！告诉你啊。但是如果是从当下你安住在一个念头，不管是什么念头。只要你的心灭起嗔恨心，你的心投入，那个时候好像是你制止了你的烦恼，而且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你一直念，也是好像制止了你的烦恼。你说哦，这个念头不让心，不让心念头升起，但他有如实自见吗？他有自见什么吗？我们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如实自见什么，你就惨了。灭除烦恼是如实自见者之事， 而非不如实自见者所能。你说我不需要如实自见，我就可以断烦恼，我就一直守住我的心，不要让杂念起来，灭，是断烦恼吗？它不是断烦恼，它是压制不让烦恼升起啊！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压制让自己的心完全锁在一个目标上，当心定在一个目标上，让烦恼不升起，这个不是灭除烦恼，这个是压制烦恼，别搞错。灭除烦恼是如实自见者之事，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进一步，要我们要如实自见什么。但今天的课题我只用如实，我没有如实自见，因为我要把如实用在各个方位，用在如实之间，也用在我们平时生活比较浅的层面，这个如实也有大有用途。所以今天的题目我就没有用如实之间，我用如实，因为先建立起如实的心态，如实的过后我们再讲自见，因为自见牵涉到另一种能力，如实你是一种，可以讲是一种生命态度啊。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因为如实自见它一定离不开我们走进三藏，如实一定跟自见一起来，所以我们先讲了如实自见，再回来再讲如实，好不好？好，今天为了不只是讲解脱，解脱的可能有些人很远，为了让大家在你的阶段就可以发挥如实这个心法的一个力量啊，今天讲座有这个作用，这个目的，所以我用如实而不是用如实自见。但是我们需要先了解如实自见，先从真正的经典是怎么处理这个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来，在我们的层次，每个人都在他的层次都能够把这个如实用出来，即使你没有达到自见的那个层次，但你都可以把如实活出来，这个你的生命都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师父这样子处理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因为只讲身，你讲你听完了过后，你说我用不上，这个太难了啊，你还用不上，所以我要讲一个真实的那个如实佛陀的教法的，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阶段，在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今天这个讲座的听完过后，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它用在你的生活上，看你用多用少用深用浅，好吧？好，这是今天这个讲座的处理方式和目的。然后在相应部里面，佛陀又进一步强调，ジャナトハンビカウェパサトアサワナンカヤンワダミノアジャナトノアパサト，一样啊，类似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知见能漏尽，非不知见，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啊，他佛陀用这个字眼呢，知见啊，就是看到。有时用自见智慧看到，基本上指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行比卡维安阳一个南蛮比一个南蛮比萨玛努巴萨米耶那阿那比加南阿巴雷加南维拉冈阿努巴伽玛杜卡桑当卡罗蒂。所以佛陀说，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边，如果你不认识，你不知不认识这个法呢，你佛陀不说这样子能够得到究竟苦，苦的熄灭，所以这个如实之间的佛教里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了。在如果是以这个转法轮经第一部经，佛陀就已经讲了。佛陀讲什么呢？佛陀自己也是这样讲的。亚瓦基万扎梅比卡维伊梅苏加杜苏阿里亚萨杰苏埃王帝巴瑞瓦达罗拉萨卡朗亚塔布当亚纳达萨南那苏伊苏那阿呼西内瓦导航比卡维萨雷瓦基罗基萨马拉基萨布拉玛基萨萨姆纳布拉玛尼亚帕加亚萨雷瓦曼努萨亚阿努塔朗萨马萨姆尼阿比萨姆多提Abi sambut doti pacanya sing， 朱比丘，只要我对四圣地的这三转十二层面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三转十二层面了啊。然后讲我对这四圣地的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就是那个如实之见还不十分清净，就是那个无实之见还不彻底。 我就还不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就想向世间所有很强大的因缘，他敢于面对你们，宣称无上圆满自觉。但是如果没有十分精进，他不会这样子宣称他成佛。接着他又说，亚多加库米比卡维伊美苏加图苏阿里亚萨杰苏埃王帝普雷瓦当罗达萨卡朗亚塔布当亚纳达萨朗苏维苏当阿霍西阿塔航比卡维萨雷瓦克罗克Samarake sabramake sasamana brahmaniya pajaya sadeva manusaya anuttarang samma sambodhi abhisambuddhoti pachanyasi。 然而诸比丘，一旦我对四圣谛的这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自见完全清净，那时我就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就是说他对这个四圣谛的如实自见，就是如实自见这个四圣谛彻彻底底完全清净的时候，他才宣称自己成佛。所以从这里啊，你要看到啊，这如实自见是多么重要。他没有如实自见四圣谛，而且就算是如实自见，但是不够彻底，不够完全清净，都不叫佛啊。如实自见有很多层次啊，很多层次啊，如实自见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的层次，毗湿佛层、佛的层次，都有它的不同层次。佛的层次到这个如实自见完全清净，他才宣称自己成佛。大家知道这一点。但也并不是说什么了啊，如实自见这个，因为这个是成佛的，所以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是四圣谛是小乘法，不是啊，成佛之道。如果没有体证四圣谛，没有如实自见四圣谛，而且还不够彻底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宣称自己成佛。其实成阿罗汉呢，成初果圣者，成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呢，到辟支佛，到佛都要经过如实自见四圣谛，都要如实自见四圣谛啊。好，那我们要如实自见什么呢？啊，如果你看了那个无我相经，他就会告诉你了啊，需要如实自见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什么，它的真相，它真相是什么？无常苦无我。如果是燃烧经，他就告诉你六处。啊，不只是六处分啊，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呢，其实六处讲六处是简单讲法，也是还有这个十八戒的讲法，因为眼就有眼识和色尘，耳有声尘耳识啊等等啊，所以六个好六处，其实这是指的都一样的东西啊。五蕴是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通过色受想行识去活着，去知道这个世界。那六处也是一样，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管道，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基本上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世界啊。但是五蕴是一种一个修法入门法，一个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一个入门法。好，这个都是属于什么啊？这都是在我们的苦圣谛范围以内，无常苦无我。好，接下来十二因缘，无名行色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处，于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啊。这个是十二因缘啊，一直讲是三世。从无名行这个过去到这一生投生世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然后呢接下来就来世了，有就导向来世了，生老死。所以生因缘就看到三世因果，过去导致现在，现在导致未来，过去因产生现在果，现在因产生未来果。所以这一个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名色法，还是名色法，但是这个时候十二因缘就跨越了时间，因为你没有跨越时间，你不会知道因果的， 一讲到因果一定是跨越时间，从这边到那边啊，跨越时间啊。当然在因缘，在缘里面我们有互为因缘的，同一个时间同时升起，比如说受想行识它是同时升起，它是互为因缘啊，这是不同，这个概念不同，这个是缘还是互为啊，以这它一直它的导致它，它也导致它，一起升起，就像手指这样，我一起手指五个手指它是互为因缘啊，你不可以到底是哪一个导致哪一个升起啊，有点是这样的意思啊。好，我说，但是当我们讲因缘投生这个因果的时候呢，一般上呢，不讲除了互为因缘的现象以外，通常我们指的就是一个先一个后啊，通常是有先后的，除了那个互为因缘的现象以外，好，那么呢，所以十二因缘呢，它就是其实呢，就这个就在极圣地的范围内了啊，讲苦，那苦的原因。你就开始通过修十二因缘的观照，你就可以看到苦的原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十二因缘里面涵盖因果因果现象，所以因果现象其实就是我们不只是看一个现象，我们还可以知道它的因啊，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一个因，我们也可以知道它的果啊，是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好，这时候对生命的认知就跨多了一个层次。如果我们只是看那个现象本身呢，它只是当下，它没有看到那个跨越的那个跨越时间的这个维度，好，所以十二因缘的特点就在这里，它在这里，我们对生命的认知如果只是这样子，它不够彻底，你要如实自见，你不只是要如实自见那个生命的现象当下而已。你还要跨越那个时间维度，因为它一跨越时间维度的时候，你就破除很多的见解了，很多邪见就被破除了，常见破除，断见破除，那我见，当然这个轴在主张苦我轴也可以跟着破除，所以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我只是这样子守住我的心，这样子我就没有烦恼了，我就断烦恼了，它是压制烦恼，它不是断烦恼。断烦恼是如实自见四圣谛啊，苦集四圣谛就苦集灭道吧，苦那个只是现象，你还可以苦，你还可以只是这样子看，观看集没有办法，集一定是跨越时间维度，一定跨越时间维度，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要有这个理解，所以变成我们的观照。为什么在无我相经里面讲观过去未来现在？为什么啊？观内外啊，那个是空间维度，观过去未来现在，那个是时间的维度。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要如实自见真相，究竟真相，我们才可以拔除睡眠烦恼，不然的话你只是压制烦恼，你一个不醒觉，他一烦恼就升起，那个你就是说你的烦恼没断，烦恼要断，他要把真相看到透，彻彻底底的透，在空间的维度跟时间的维度，我都彻底的不再对假象抱有希望，而且不再让假象有机会升起，因为真相看透了，所以我们要如实自见五欲六出，也可以讲十八戒，那些都可以，然后有些也叫十二处十八戒，不要紧，好，然后呢，然后这是看你怎么解讲，看到什么深度了。如果你只是看眼耳鼻舌身意啊，这是六个咯。然后如果是连那个目标也算起来了啊，十二，如果是连心思也算下去六个，那就十八咯，就是这样子哦。这是不同的角度，看我们的这个体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好，十二因缘，然后四圣谛。是在苦集灭道，所以这个不同的方式来看，所以看到是怎么样发现到原来苦跟苦因都是无常苦无我的然后呢，一般上人们会抓住假象，以为这个是恒常的，这个是乐的然后呢，这个是有我的，但是当我们呢真正观照的时候观照到透的时候，他说不管是苦或者是苦因，它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非常重要。好，不如实就是无明呢无明呢无明 如果我们不如实，我们就是说我们如实就是一种智慧，你能够诶是怎样就怎样啊，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智慧。那不如实就是这个真相明明是这样，我看着另一样，那个就是一种无明啊，那就是一种无明呢。什么是无明呢？格达玛哲比卡维阿维加，杨科比卡维卢克安亚南，卢卡萨穆达伊安亚南，卢卡尼罗的安亚南，卢卡尼罗的伽米尼亚帕提帕达耶安亚南。阿扬乌加蒂比卡维阿维加，苏比丘，什么是无明？不知苦，不知苦际，就是不知苦因。或者是穿个角度来讲，是不知苦是怎么升起的，怎么形成的，其实就是苦因。或者不知怎么苦，苦际就是苦的形成。不知苦灭不知有涅槃不知有不生不灭，不知苦的熄灭。不知导致苦灭之道不知有八正道，不知有这个方法能够导致苦的熄灭。这叫做无明。有些人真的不相信苦是可以熄灭的。接受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接受了生命就是苦的。所以他们只能接受。接受让他心里比较好过。从这里来讲，好像他接受了苦就减少，但是这是不足够的。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些人呢，他们受了那个儒家思想的影响，觉得乐天知命，未知生焉知苦。既然我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不是焉知死。为什么要想死的问题呢？未知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生下来的，为什么要去想死？未知生焉知死，乐天知命，反正我没办法知道生，也不没办法知道死，我就乐天知命，享受日子就好了。有几人有点没用啊？这个是儒家思想，这个我们不能怪他哦。不要轻慢了，孔子是很有智慧的，但是他没有遇到佛陀啊。他们讲，如果是真的有时像聪明的话，我觉得我没孔子像聪明，真的。他真的很聪明，但我们很幸运，我们遇到了佛陀，佛陀教了这个法，我们就知道原来生死是可以了解的，可以弄懂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方法弄懂生死，那我跟你讲，孔子真的是很聪明的。反正你弄不懂，那就快快乐乐过日子，你苦又能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是很有智慧的哦，很现实的哦。但是我们不同啊，因为我们知道佛陀告诉我们生死可以搞懂可以超越既然有一条路出去这就不是无明了。你不知道有路有方法可以出，你不知道可以出，那你就在这里咯，等火烧在火还没烧完之前，我就想说我快点还有一点蜜糖快点吃。有错吗？没有错，因为我看不到出口，那还有一秒钟快乐就想一秒钟的快乐，有错吗？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有出口，你不要冲出去那个就是无明了只明明有出口，你认为他没有出口，所以就是不知道有道圣地现在我们知道有道圣地，要不要好好的努力道圣地现在知道有道圣地了该怎么办不要回去留下来想就这样子。所以不知有道圣地那就无明，像我们知道有道圣地，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就是明，就是有智慧了所以明白这一点。知道有方法，知道有灭，灭告诉我们苦是可以熄灭的，其实就是你知道有苦的熄灭，你就有这个，就知道有希望，道是导向那个苦的熄灭那个方法。所以有一个希望，可能有一种可能，你苦可以消除，你不需要受苦，那呢有这个可能，那呢你有那个道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我想到很多年前我们就讲到有一个亲人呢，我就跟他讲我们要做好事做好事我们如果不做好事呢，等我们没功德死了做鬼我就跟他讲，如果没有做好事你没有功德那死后做鬼。人谁都不做鬼做乜人死了不做鬼做什么他就一口咬定没有了，一定是要做鬼的。死后一定要做鬼。所以呢很多华人的家庭还没有死，很多华人都没有死之前就先我们排排岁挖了洞先买下那个坟墓或者那个牌位我们排排排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唯一的道路，他不知道有别的可能性啊，所以他就不会想我要升天，他不会，啊，死后就做鬼，你能怎么样啊？这也是一种无明，有可能的，有希望的啊，你不知道这个可能的存在，不知道希望的存在啊，就不知道有灭啊，就不知道有目标，可以有这个目标，然后不知道有那个方法可以走出去，你就不会走出去了，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很重要，苦集灭道都重要啊，两套因果，知道问题的原因，知道有可能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达成，然后有方法去达成，所以这两套因果，这个方法苦四圣谛是非常巧妙的，我可以告诉你，四圣谛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方法论，OK，这个无明呢，作为十二因缘的第一支啊，这个一开始无明原形行原识啊，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你们每天早上都有念的 啊无明原形行行原识，所以这个是一切苦的根源。为什么无明是一切苦的根源？因为没有看清真相啊。所以有些人你看啊，常常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受苦啊，埋怨啊，哎呦怎么我这样苦啊，我又没有害人啊，我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我们师父传法以来，不能遇到多少人跟我讲这个话了啊！真的，有一次在江西啊，有个人跟我讲，他讲为什么我现在生病，我受这样的苦？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有时候还布施学校做好事。我就看着他啊，这个贵妇人来的啊，耳环啊，吊着这美美的啊，然后呢，他就觉得我都这样有钱，我什么都好好，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病苦？啊，然后我们当然想办法跟他讲了，那讲过去没办法吧？那讲过去他看不到，那肯定有苦，就有苦因的，不可能有一个人有苦没有苦因。我就跟他了解他的生活，我讲，哎，你们这样子，你平时在哪里吃餐啊？你有吃肉没有啊？有没有吃素啊？这样还没有，我也吃肉的。他讲，这样你常常在哪里啊？自己煮啊？怎么这样？他讲，哦，我有去餐厅，啊，你。餐厅啊，餐厅你有没有点煞的啊？有啊，点煞，点那鱼，他常常常我们去都要吃新鲜的，点煞鱼啊都吃新鲜的，啊，这就是了，啊，这就是杀生了，你点他就死了，啊，有吗？这个有恶业吗？全部人都这么做啊，全部人都这么做，所以他就不明白。后来我跟他讲，这个就是杀生业，所以如果你有造杀生业，你要有没有病痛？怎么可能？我不要讲前世，我就跟他讲今世的，所以这个就是无明，你看不到，你不是因为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不知者无罪，自然界不跟你讲不知者无罪啊，是不是？所以你一个盲人，你闭上眼睛蒙着了，你要走出去，你闯下走下悬崖，一样的粉身碎骨。所以我们一必要不苦，我们就有责任如实自见。我们不能够任由无明，只要你没有克服无明，你没有努力去克服无明，你必然要苦啊！你不能够说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无明就是最大的苦因，无明是最大的苦因，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去克服这个的啊！无明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三种错误的跟见解：常见，你加神呀，乐见，乐的感知，对，苏卡，三年，他不只是见啊，这个是一个感知，感知，但是也是你的见，你也是这样子判断的，你这样子感知，你也这样子判断的，常，你把一切看成成常的、快乐的、我的啊，你就抓着不放了，这个让我们产生贪爱，贪爱再强一点，它就产生执取了。执取对念的执取，对娱乐的执取，等等，啊，等啦，乌巴达啦。所以在这个《马哈卢卡堪达苏达》这个《大苦蕴经》里面呢，佛陀有讲到，如巴瑟科比卡维阿萨南者阿迪那万者尼萨拉南者亚塔布当那巴加那提，同样的维达那。Ya sanyaya sangkarana vinyanasa asadanja adinawanja nisaranaanja yatabhutang napajanati ayang ucati bikawe awija etawataja Avijagato hoti， 由以不如实之见，色、受、想、行、识的记起，他的生气，他的熄灭，还有他的畏、他的患、他的离啊，等等了他的那个整个特性，而生起对无取因的贪爱，亦如此会产生苦，我们没有对这个色受想行识的升起，没有认识到它的细灭，没有认识到它的特性，没有认识到它的过患，没有对它的那个起喜厌离啊，然后呢就会升起贪爱，就会苦了，是这样子。所以要认识 五蕴的本质，我们才能够避免让它才能够消除那些贪爱，没有消除贪爱就会苦。无明有几个特征呢？特情况呢？第一，他看不清真相，看不清相，模模糊糊啊。然后呢，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呢，无明呢。然后呢，那个无明也会让我们因为没有看清真相，强化你的自我的感受这个执取我。然后呢，因为这个就会让我们继续轮回了。继续轮回，轮回加受苦了，只有跳出轮回才能够不苦。所以在这个清净道路里面呢，这个摩利勾萨这个觉因论师他就有这样子描述无明阿维加安亚那拉卡那萨摩哈那拉萨加达那巴朱帕塔那阿萨瓦本达他呢？无明有不知的特性，有迷惑的作用，有覆盖的现状，有漏的均匀啊。无明呢？漏包括那个见的那种那叫做漏啊，烦恼种种的烦恼都会造成无明升起的这个均匀。简单讲是这样了，无明就是不知道，他不知，他的特征就是不知。不知就是无明的特性，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无明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迷惑，它的显现让我显现就是被盖住，然后呢，造成无明的就是我们的种种烦恼，那怎样才能如实呢？如实，他们有练习啦，种种练习方式能够帮到我们对事物有如实。其中一个第一步是培养那个 Yoniso Manasikara。如理作意是指以正确的方式注意或思考事物。如理作意是有可以有思考可以没有思考的。思考的就是我要正确的方式去想，这是也是一种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比如说如果师父责备你，你如果觉得师父是爱护我，要我改变，要我进步这是如理作意。如果你讲师父不喜欢我，讨厌我，师父要折腾我，那就是不如理作意。这个是有思考的如理作意。所以以前我们呢，我们小时候对老师都是很恭敬的。老师骂我们的时候打我们呢，我们回到家里跟妈妈讲的时候，妈妈是讲老师爱护你啊，好，我们明天就去跟老师感谢，谢谢你这么爱护我的老师，真的，我妈真的是这样子去的。跟老师鞠躬谢谢老师你这么严格的调教我的孩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以前呢，怎么给老师打骂都好，新年都会拿礼物去给老师拜年。现在的孩子父母亲教他你看怎么可以，我都不打我孩子怎么可以骂我孩子，我都没有这样子然后就找老师算账，所以孩子就很有委屈感，老师一辈老师骂，老师歧视我，老师对我不合理所以这个如不如理作意就这样子产生这个就是让你不如理作意让我们升起烦恼，如理作意让我们升起对的方式。所以这种如理作意是有思考的，平时现在教你们的跟你们讲法就是要增强你们的如理作意这是一点。但是也有一种如理作意是不用思考的，比如说修禅定当你能够好好的安住在你的禅修的目标，不要乱跑，这也是一种如理作意，也是会让你定升起的，要是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注意的方式。注意的时候你未必有去想东西，思考它是要很多心路过程，才完成思考， 啊，但是如理作义，这个注意的时候，一个心思都可以有如理作义的啊，啊，要知道这一点。好，尤利受他的意思就是从根源，从起源啊，如理啊是怎样啊，从根本上去思考，本质上去思考，或者是注意。好，然后呢，佛陀又在经里啊，在这个真知部啊，安古达拉尼迦亚里面有讲到啊。南无比卡维安扬一个南蛮比萨玛努巴萨米耶那阿努潘那瓦斯库斯拉达玛乌帕詹蒂乌潘那瓦库斯拉达玛比奥巴瓦耶维普拉耶桑瓦丹蒂亚塔伊朗比卡维尤尼索曼西卡罗尤尼索比卡维曼西卡罗图阿努潘那杰瓦库斯拉达玛乌帕詹蒂乌潘那杰Kusala dhamma biyo bhavaya vipulaya sangvatanti. 诸比丘，我不见有一法能令未生的善法升起，已生的善法增长广大，如同如理作业。就是说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比像如理作业这样能够让未生的善法升起，已生升起的善法增长啊。就是如理作意了，就是说就是如理作意让未生的善法升起，已生的善法增长和广大，没有别的能够像如理作意这样子起这个作用。诸比丘，如理作意者能令未生起的善法升起，已生的善法增长广大，就是一个如理作意的人能够让还没有升起的善法清净的法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就会继续的增长和广大。好，那如理作意的练习呢，怎样练习，怎样训练如理作意呢？观察事物的无常、苦、无我、因缘因缘的生灭升起消灭。所以无常、苦、无我，当你在这个做的观照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如理作意。如果是思考型的如理作意，比如说你们都多听法，这个也会增强如理作意。好，还有呢，就是四念处的修行，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我们这里也教四念处，我们就是在教四念处。这个入处习念就是修四念处、身念处的第一个功课。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教法的时候在那个硅谷San Jose。然后那时我在跟他们讲，我教你们打坐修入处习念呢。他们跟我讲，师父，我们能不能不要修安般念，教我们四念处。我说惨了，安般念不是四念处。他们竟然，我说你们读过大念处经吗？他说没有啊，四念处，因为他们，但是大家都知道四念处这个主要来自大念处经跟念处经啊，念处经跟大念处经基本上都一样，大念处经是后面的那个四圣谛讲得很透彻，讲到比较长篇，所以大念处经跟念处经前面都一样啊，观身、观受、观心都一样，观法的时候也一样，前面四个部分观法一样，第五个部分观以四圣谛的观法的时候啊，他就简短的带过，大念处经是完整的观法，所以一般上我们讲四念处，我们都用大念处经，因为它比较完整。大念处经是来自长部，念处经如果没有说错是中部。好，如果没有说错了，应该是中部的。平时我们都没有看念处经，我们只看大念处经，因为那个是最完整的。好，那观身念处的时候，第一部经它五个部分，五个部分呢。然后呢，第一个部分就是安般念，入处习念。所以入处习念，我们修这个就是修四念处啊，别搞错。所以就要知道，很多人讲四念处，他们连大念处经都没有看过，这比较可惜一点。其实要修法好四念处。所以那时候我就给大家讲，哇，他们很高兴啊，很多喜悦啊。我跟他们讲，我就翻起我们的课诵本，我们课诵本就有大念处经啊，看呢观身、观受、观心、观法，他们才很震撼。哇，原来安般念就是身念处，是这样子。还有我们在这就是在教身念处，别搞错，要记得我们教止禅、观禅，其实就是在教，就有教身念处，只是我们在教定的时候教得更广一点。 啊，更广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安般念已经修成了，到四禅了，其实轻轻松松，你不出一两个礼拜，你两个礼拜最多不出一个月，再钝的人也不出一个月，就可以把那个这个石边啊，那个地水火风边啊，颜色边全部光边空边都修完，甚至这个八定也修完，到非常非常定。所以如果你已经修到有四禅了，那么再多一点工具给你巩固你的观禅，让你在修观禅的时候更熟练的定，更熟练，何乐不为。很多人不明白，看到那个表啊，我们那个塔的那个表，哇，好像很难很难啊。其实难是初禅而已，因为初禅以下你的定没有效率，你修修一下妄想，修修一下妄想没有效率，你过了初禅你的修行就很有效率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这么难的，难在夸业压克服五盖，你克服五盖过后，你就修行很快就突飞猛进了。所以啊，好，不要担心啊，好，四念处的修行啊，培养这个正念啊，还有这个觉知，还有呢，气觉知的修行啊，这也在四念处里面呢、啊。啊，别搞错啊，这是观法，法念处，法念处里面呢就有教你这个气觉知的修行，气觉知的修行，好。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好，我们就带过就好了。在相应部觉知相应里面呢，佛陀也讲到，萨蒂咩比卡维波江嘎巴维达巴胡里嘎达维加维摩蒂帕斯帕拉萨基格里亚亚桑瓦丹蒂。同样呢，他不只是讲萨蒂咩，他也是讲维里亚、维里亚。其他的都有讲到气觉知这个 Dhamma Vijaya Virya Piti Pasadi Samadhi Upekha， 所以这个气觉知若修习多修习，将导向如实之见，导向厌离，导向离欲，导向灭，导向寂静，导向正觉，导向涅槃，它会让我们的心平衡了。气觉知的修道，它会让我们平衡我们的心，不会过度兴奋，也不会过度沉闷，会帮我们如实之见。还有八正道的修习，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清净、正念、正定，这里就涵盖了正念，就涵盖了四念处，正定就涵盖四禅，四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你读每一次佛陀一讲的正定，都讲这四个禅定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不重视禅定啊。其实你在经里面看，大部分绝 98% 的经一讲到正定，甚至超出，都是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只有一两部经啊，属西玛属大还是什么，就讲到有些阿罗汉他是没有禅定啊，没有禅定啊，但是他的也有进行定啊，也有军心地，也要关照，一样要关照四圣地，一样要关照究竟真实法。所以有些人问师父，你能不能教我纯观？可以啊，师父这里也教，不只是教止观，我们也教纯观。但是你观得到吗？如果有些人真的来，我教你纯观，你观得到，我就直接教你纯观。纯观也要修止的，世界分别观也是止禅的一种。只是这个止禅没有要求到禅定的阶段，世界分别观啊，从四大入门你才可以看到五，从观到色法，色法才过后比较容易，因为色法比较粗，过后你才可以看到明法。所以我们也叫纯观的，只是通常你修到进行定的时候啊，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还没有遇到一个人他修到军行定，我带不了他，带不进禅定的，还没有遇到。只要你真正达到军行定，基本上我们都有能力带你到禅定啊。既然你就在门口就能带你进禅定，何乐不为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止观为主，都是基本上没有走纯观。但是要纯观，你真的要，我可以给你试，直接就叫你观究竟，看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打破秘籍，打破设计，看到究竟真实法，你要可以让你试的。所以我没有阻止人家修纯观，你要就让你试啊。如果你观到可以啊，继续；如果观不到，不是加深定力了，只能这样啊。因为观禅它是以究竟真实法为目标， 观禅的目标是究竟真实法，是心是心所设法涅槃，涅槃不是我们的观禅的目标，涅槃是观禅的结果，观禅观到结果过后，这些心是心所设法看透了过后，摆脱这个过后，放下这个过后，体证不生不灭，先看生灭看透了就体证不生不灭，你没有放掉生灭就不可能体证不生不灭，这是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它的证悟的科学原理，所以你明白了证悟的科学原理，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看透这个究竟真实法设法心色心所设法，这个看透才能够放得，才能够舍离，然后呢才能够体验这个不生不灭法。就像我们的手将，我手都抓满了，你就拿不起的，你要放掉了空掉了啊，然后手才可以拿起别的东西的。所以这个是科学原理，证悟有证悟的科学原理。好，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导向这个，先看透苦，看到苦的极起，就是然后呢才有机会体验苦的熄灭。那么但是你要看到苦的极起，你就要修八正道了，你没有那个力道，你观不到，观不到究竟真实法，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虽然说俊行定，其实我们观照都是俊行定，有谁在禅定中观照？没有的，禅定没有观照的，别搞错，禅定只是专注在禅定的目标，禅定不起观照的，但是禅定的力量用来观照，明白这个道理吧？啊，所以观照都是俊行定啊，但是有差别。如果你有了很强的定，禅定甚至四禅八定，你再回来观照，你再退出俊行定的时候，那个俊行定特别有力量，特别稳定啊，这是它的原理，所以才要修禅定啊。所以如果你说俊行定，你的俊行定也观照，可以，科学上是可以的，科学上是佛，因为本来观照就是用俊行定观照，没有人用禅定观照，是不是？所以这个要明白，要明白。所以如果谁要修纯观，可以来找师父啊，我们可以教你，给你试个几天，你就知道了，到底你的进行力够不够了，不够不是继续加强了，修到你够强你再回来，再从禅定中退出来啊，你那个俊行定就是接近禅定的定，明白吧？啊，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你能够到俊行定，我们就有方法带你到禅定。比如说，如果你修四大世界分别观，修到你的身体已经到像冰块啊，像清澈晶莹发亮，像钻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有几条路线走。如果要修纯观，继续就叫你打破秘籍，就叫你观到那个色局为止，这是直接走纯观。如果你要修，要回来借那个定力要修禅定啊，我可以试试看，让你修阿那巴那，回到来借那个定力修阿那巴那也可以，也可以让你修三十二身分，用那个光去照三十二分，照三十二分身分过后，比如说照你的骨头，当你用那个内光在照的时候，它可以照出那个骨头，你知道那个骨头很干，干了很久过后是什么颜色？是白色。当我们的骨头干了过后，它是白色的，所以让我们那个光照下去就可以照到那个状态，它是白色啊，那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骨头是黑的，不知道啊，黑心的人可能黑我，不知道啦 啊但是基本上骨头就是照下去就是白色啊，能够照到的人肯定是青眼，它白。然后那个白，我们取那个白就可以走进白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你照你的血，就可以走进血，红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你照你的脂肪或者是尿，你就可以走进黄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你照你的头发或者是那个眼珠，那个里面的那个瞳孔啊，你可能可以照着这个，我们叫做尼拉嘎西呢，翻译成蓝也不怎么对，但是还没翻译成蓝尼拉。其实它比较属于一种像黑这样子，但是它一种它还是有一种色彩，所以这个是可以走进那个变 OK， 也是他们也叫黑变啊，没关系啊，总之就是那个目标。所以从那边你如果有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过后，你修什么地水火风，修看空也可以，看光也可以啊，就可以 所以通常当一个人已经到了那一个俊行定的时候，他要起，他可以起存观的时候，通常我们是不忍心，因为我们知道过后你会，你的定力稳不住的时候会很艰苦，每一次要再带起定力不容易。如果你修禅定的话，你可以修到五自在，入定自在、出定自在那种，然后呢，以后你要维持你的定就比较容易。然后每一次你的定力关照不够力，你就找入定，入定了再回来又再关，啊，就比较有力量。这就是入禅定的价值跟意义，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这里大家都是走，都会基本上能够修到俊行定，都导师都有能力带你入禅定的。还没有遇到一个度了到了俊行定带不进禅定，还没有遇到。只要你是真的俊行定，我们都带的都能够带你入禅定的。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带在走止观，止观是比较轻松一点。好命一点点，快乐一点，不用在那边挨苦。就是你存观，我以前有个师傅比喻，他是存观的师傅，他人家问他存观止观，他就比喻，我们修存观，我们是游泳过河的，止观的人是坐船过河的，所以不要紧，我们勇猛一点，我们游泳过河是这样，他鼓励大家勇猛游泳过河。我想如果我有船，我要坐船划船过去，是不是？这样。所以温柔和我们尊重，谁要怎么修我们都尊重，但是不管怎样你要明白观禅它的目标是究竟真实法。你如果要修纯观，你要修究竟真实法，究竟真实法是什么你别问我，别问八号禅师，你问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里面直接清清楚楚告诉你什么是究竟真实法。你看清净道论什么是究竟真实法，看看清净道论，看看阿毗达摩，用不着相信我们讲的，不需要，你看就好，解个明明白白什么是究竟真实法。好，这是一点。所以接下来讲八正道，要修学八正道，什么地地，什么三个波，什么瓦加，什么甘曼多，什么阿基欧，什么瓦耶摩，什么沙地，什么什么地，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 OK， 好，这个就不讲了，我们带过去。这个课题大家应该一般上佛弟子都蛮熟悉的，里面涵盖了戒定慧，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是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很奇怪啊，你看正精进为什么是定学？你要知道，以未生恶令不生，以生恶令断灭，未生善令升起，以生善令增长，能够同时达到这个的基本上就是定力。你专注一个目标的时候，专注修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时做到这四件事。所以要注意这一点。正念、正定，他们都在定学里面。好，正见、正思维，这是慧学。当然也是有人不懂的，两个误解。你看啊，正见、正思维是先，我要先修慧。现在在西洋很多人是这样子讲，我先修慧才修戒、修定。那个是什么慧？也没有错啦。那是思所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听闻的或者思考的。但是如果你讲禅所成慧，你没有定，你能够达到禅所成慧基本上谈不上。因为禅所成慧就是要打破要如实之见这些究竟真实法，色受想行识六根门的那个经验四圣谛七觉知这些，就看到这些，这个心，这个这些都要做到。所以这个呢，你要做到这一点呢，你实在是你要就是要有定力啊，所以是戒定慧的次序是对的，戒定慧，因为那个慧是定升起的慧，明白吧？当你带你解脱的慧，这里特别是指带你解脱的慧，禅所成慧，不是闻所成慧带你解脱，不是思所成慧带你解脱啊。但是这个也可以，也是很重要，很重要，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都重要。但是真的要解脱还是要靠禅所成慧才能解脱。那个慧就是要在建立在戒跟定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那种说法说我先修慧才修戒，这个理论也不能讲他错，因为他指的慧不是那个禅所成慧了。他那个是我先思考先想这样子。所以我们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也不要急着去驳斥人家。我们要明白他指的层次是什么层次的慧。好， 所以这两个这是没有矛盾的，因为那个字眼，因为会就有三种嘛，明白吗？啊，所以但是我们讲界定会所升起那个会，这个别搞错，那禅所成会主要是指禅所成会。嗯，好，那么如何摆脱不如实之见啊？怎么摆脱不如实啊？所有的烦恼都让我们不如实啊，我们的傲慢啊，我啊，我见啊，那妒什么、啊？你妒忌，你只要任何烦恼都让你不如实的，那特别是指无盖、贪欲盖、卡玛扎达、嗔恨盖、比亚巴达，嗔恨呢？贪欲是抓取的心，这个状态啊，心这样子，那种是贪欲啊，嗔是推的、排斥的，这个是嗔啊。昏沉是模糊的，昏沉睡眠该是那种混沌。啊，昏沉睡眠一个指心是心所啦，一个指心所，我们暂时不用分辨，总之它就是混沌的状态。啊，调举恶作，调举是心乱跑，懊悔啊，恶作是指懊悔，调举是心很散乱呢。啊，不要以为调举是钓鱼，那个是昏沉啊。很多人哎呀，我在调举时，我在调举，哎呀，不懂啊。我们讲的调举其实是心里很杂乱啊，那个是调举啊。如果是这样子，那个是昏沉。我说。但有时候我们动一动啊，不一定是昏沉的哦。如果你的心一直都在明亮，但是它的这个气通气这样抖一抖，那个未必是昏沉，要注意一下。有些时候，总之昏沉是不懂的。如果你只是换境界，心换境界，它那个不是昏沉来的，是整个过程你都很清楚。但是只是气通的时候这样子一下，这个很平常，这个很多人都会。这个不成问题。整个过程你是很清醒，只是有时候我们的气通过这里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特别是定力一下子升起的时候它抖一抖，这个很正常，这不是大事。不要担心啊，有些人会很担心，哎，是我的会不会昏沉的，不是。如果你整个过程你是醒觉的，那个身体这样子掉一掉，那个不是昏沉。但是如果你或者懵懂的那个啊，那个是昏沉。还有疑盖。啊，疑盖呢是哦不懂啊，某某不确定啊，是啊不是啊，这样。疑盖，如果是科学家那种探索，那就不一样啊。有时也叫疑，其实是探索。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啊？它是什么原因？这种不是那个，不是这个疑盖啊，别搞错啊啊！这是有差别，一种是懵懂模糊啊，就没有主张，迷迷糊糊，不能是啊，很乱啊，那种是疑盖啊啊，到底哪一个对，哪个不对都不确定，那是疑盖。但是如果是因为探索。诶，这个这样子吗？我要研究，是查门一下，这个我不清楚，我知道我不清楚，我要弄清楚。那个一般上世间的人也叫做疑啊，但不是我们这里的指的这个无盖的疑哦，别搞错，不要担心。如果你是探索的心，不要担心。OK 啊，西亚塔比比卡维乌巴德乌达巴多桑萨多拉卡耶瓦。哈利利亚瓦尼利亚瓦曼吉塔耶瓦塔塔扎库玛普瑞索桑格萨根扎穆奇穆卡尼米当巴扎维卡玛诺亚塔布当那巴扎尼亚那巴西亚埃瓦米旺库比卡维亚斯明萨玛耶卡玛拉嘎普瑞尤提提那杰塔萨维哈拉提卡玛拉嘎普瑞Tena upanasa ca kamaragasa nisarnang yatabutang napa na janati napasati。 这什么意思呢？在政治部佛陀是说，佛陀把五盖比作污染的水的杂质，诸比丘就像一碗水被燃料染污，被泥土浑浊，被放在黑暗中，被搅动，被覆盖，即使有明眼人站在岸边也无法看清自己的面容。同样的，当一个人的心被五盖污染时，他无法如实知见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及两者的利益。OK， 然后呢，通过禅修，特别是加纳禅这个禅定的休息，我们能够克服这个五盖，为如实自见创造条件。有时我们的经理们用如实自见，有时用如实自见这个都指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如实自见是特别强调那个智慧的作用， 当然我们如实知见的时候，你没有智慧也不能如实知见。好，接下来培养正念正知，萨蒂桑巴加尼亚正知啊，是摆脱不如实的重要关键。这个正念知道了，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讲到这个正知，到佛陀也有讲到这个大念珠经里面的我们所有的动作啦，所有的动作都要醒觉啦。Puna caprambikai biku abikante patikante sampadana karehoti alokite vilokite sampadana karehoti samijite pasarite sampadana karehoti sangati patachiwara dharane sampadana karehoti asite pite kaite saite sampadana karehoti ucara pasawa kami sampadana karehoti gati tite disine sute jagarite pasite tumhi bawe sampadana karehoti。再者就比丘，比丘前进后退时正知而行，以前视旁视，看前面看旁边时正知而行，以去身肢体时正知而行，以着身袈裟三个地持钵或着衣时正知而行，吃东西咀嚼的时候尝到味道时正知而行，以大小便利时正直而行，以行住坐卧醒时讲话时沉默时正直而行，就是所有的我们的一切动作里面都要修炼这个正直但是讲到这个正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翻译成明觉，三八讲呢在这个这注疏里面有讲到，其实它还涵盖四个方面，它的心所是慧心所，正念是念心所，正知是慧心所，这两个常常佛都是夹在一起讲的。慧知有渗透性的作用，渗透到什么程度，正念是一种觉知，是这个正知或者觉知它有渗透性的作用慧心所是有渗透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如果只是看到那个银角只是一个色彩一个东西，这样那个是我们的祥运气作用。如果你知道这个是钱只是哦这个是钱那个是一种像就像好比是正念这样子啦。但是如果你能够分辨这个是什么钱什么钱，它这样子怎么多少多少很懂，一看你就哇好像很明明白白那种就是慧就好比啦，这是一种比喻渗透性的更深入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注疏里面有讲这个渗透性的认识，认识到什么程度呢你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失去你的目的你会知道这个是对你的目的是加分的然后呢你不会忘记你禅修的目标，然后呢你不会掉入那个疑痴这个是我的什么那种，是无痴明觉无痴真知。所以这四样东西，所以我们讲四明觉的时候做什么东西有四明觉的效率就高，因为他不会去做无谓的事，他会目的会很清楚，目的明觉或者目的正知的测试明觉，做的是加分的不是减分的然后不离不会被拐离，会守住那个正轨知道你的禅修目标是什么，那个是行处明觉，还有那个洞察性透彻的不会掉入这个假象那个是无痴明觉所以这个就是四明觉所以当你讲在一切动作里面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醒觉正知你就会有保持着这个正知有时候有一个长者弟子们来找他的时候他很高兴高兴的时候呢那当然他的错误这个是很高层次的啦，我们这种错误常常都犯他突然间高兴的时候，他就伸手的时候还没有醒觉，做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知道吗他就不行，还要再做多一次。弟子看到中国师傅你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动作你做了又在做，因为刚才我做的时候呢我没有明觉，所以我再做多一次是这样的意思确保我做的没有醒觉也像他以前的大德他们的训练自己很严格的值得我们学习了。所以这个就是正念正知，这都是夹在一起训练的这夹在一起的。然后戒定慧三学，修戒学定学慧学啦，戒学比如说五戒十善等等定学修学禅定慧学修观禅，我们就能够进化我们的这个见解，能够如实之见好。然后这个如实之见要达到什么程度呢 啊，这个升学怎么逐步到早晚解脱呢？啊，我们要做到这个像清净道路里面呢，它又涵盖到这个七种清净，七种清净，这个也在那个传册经里面呢，拉达维尼达斯大有讲到这七清净，在这个波那曼达尼布达跟这个萨利布达、富罗那跟舍利弗尊者他们的对话里面也有讲解这个七清净是的需要。这是什么呢？就讲到希拉维苏蒂、吉达维苏蒂、尼提维苏蒂、堪卡维达纳斯维苏蒂、Maga maga nyana dasana wisudi, pati pada nyana dasana wisudi, nyana dasana wisudi. Sila wisudi 是解清净，然后呢，吉道wisudi 是心清净，离地wisudi 是见清净，戒清净是戒
学，
心清净是定学，从见清净开始都是慧学，五个慧学，这个离地wisudi 见清净，堪卡维达拉那wisudi。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就是见清净，是在要看到究竟真实法，看到名色法，这个名色分别智的时候，那是见清净。度疑清净是修缘起的时候，破除这个因果跟轮回的这个执见，消除十六种疑，叫做度疑清净。十六种疑是什么？你可以看呢，是五种过去，六种现在，五种未来，这个你可以看清净道论了，我们就跳过去了。就是简单讲，就打破轮回跟因果的疑惑，简单讲是这样子。好，度疑清净，然后这个是在那个原色受智的时候，第二个观智的时候，这两个观智，这两个清净，准备我们再修更深入的那个观禅，倒回到之前清净，当第四观智的时候，就可以达到后面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这个。什么是道，什么不是道，不会，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有一些快乐的体验清净的体验就以为自己证悟，没有达到这个道回到之间清净的时候有十种乌巴吉雷萨智慧之软，然后呢九种是很好的境界，但是本身不是坏，但是你执着它就是坏，有一种是不好的，就是对这个境界的执着，那个就是污染。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太快乐了，太清净了，太殊胜了，很多人哇，那个光明这么好，哇，有这么多喜悦，然后心又升起那么多的正念，又好像很有智慧，哇，了了分明，这样又升起，哇，那个心又升起清安，那很平静，哇，这么多殊胜的境界的时候，很超凡脱俗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证悟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有经验的导师会引导他把这些境界都来观破这个境界，因为他不是不生不灭，观破这个境界，看到这些境界的无常苦无我，这个时候原来这个不是道跨过了这个之后，以后就不容易迷惑了这个就道和非道，什么不是道，什么是道，这个时候打破了，不会被迷惑了，这个时候就道非道之间清净，行道之间清净接下来还有那个那很多个观智的过程，自见清净，那个是这都可以提升涅槃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见清净，度疑清净，道回到自见清净。过后呢再讲朝王真悟。还有几个观智。但是呢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你达到见清净的时候你观到这个究竟真实法的时候，你开始走入了无智明觉。就是我们四个真智里面第四个你开始走进去了这样子咯这度疑清净你就打破了，你看到三世因果看到因果现象。所以如果你这个过程没有走过的话，你讲你达到后面，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拉达维尼达斯大传车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清净导向下一个清净，导向下一个清净，导向下一个清净，所以就在那个环环相扣，你断了一个环它就戒不下去了。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在清净道路里面也这方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好，很完整的一个体系。然后修习四圣地十二因缘的那些观照很重要。十二因缘呢十二因缘我们讲十二个了简单讲呢，其实呢缘起简单讲笼统来讲呢，就是 伊玛斯密沙蒂然后蒂，因为我每天念的、啊、每天早晨我们都念到这个伊玛伊玛斯密沙蒂然后蒂伊玛苏巴达伊然乌巴加蒂伊玛斯密阿萨蒂然后蒂伊玛斯尼罗达伊然尼罗加蒂，此有故彼有，这里升起这个就升起了，这个有这个就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升起这个升起，此无故彼无，这里没有这里没有，此灭故彼灭，这个灭这个就灭。简单讲呢，换句话也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现象，这些一切现象都是有目有数啊，它有这个有一个因，这个产生这个，这个产生这个，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因的。你要找没有因的啊，还是找涅槃啊，不生不灭，非因缘所生。只要是世间的一切都是不会偶然存在，一定有它的因，所以才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别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呢，就是因为看不懂这个，很多众生不能解脱，众生不能解，不是很多众生，这根本就不可能解脱，不是很多众生不能解脱，没有例外，所有的众生都不能解脱。如果没有看懂这个，看懂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释放，本身就是一种解脱解放。这个世间很多的混乱都是没看懂这个，打仗战争也是没有看懂这个，仇恨包括那个总统的战争，什么战争都是不懂这个，等等，所有的种族主义也是不懂这个。缘起啊，神圣非常重要，一切没有懂缘起，一切的混乱，一切的错见都这样子升起，所以缘起很重要。不要看起来很简单，当你这个修到究竟层面的时候，它的带来我们很大的智慧。好好，然后呢，通过如实自见呢，我们倒会慢慢会升起厌离啊，你别打，会升起厌离，会升起从厌离再升起离欲啊，比拉干，然后呢，从离欲到解脱比目的啊，这个我就不一一念出来了，都有这些经文呢。比如你明当这个很多，他讲音波在很多经，我相信里面都有这一类的表述。你明当比拉加地比拉加伊摩加地伊摩达生伊摩达米地雅那呼地，吉那加地乌桑布拉玛加人卡坦卡人那巴拉伊塔塔亚地巴加那地地，愿离而离欲，离欲而这解脱，解脱这有解脱智，直到生已尽，犯心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是阿罗汉的成就。所以都是这个过程。因为看透他就放，放他就离欲解脱，然后呢这个、解脱智，然后呢就不再轮回了，就知道自己不再轮回了。所以这个如实很重要，整个修行都是要如实的。所以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真实，我们撒谎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的话啊，或者很狡猾的话，完了你就很难修这个法。因为修法它就需要一个很真实的心才能够如实的。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那些如果是很狡猾或者会撒谎的人，他没有办法如实，你给他一道指示他就会扭曲那道指示。根据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如果一个人他第四戒没有守好，等你教他的时候很奇怪的，你讲什么指示给他，他就会理解成另一个东西，如果是严重的那种也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看不到五戒的第四戒的价值，第四戒就是保护我们的真，保护我们的如实的一种波罗蜜的那个状态啊，因为我们就是需要看清真相我们才可以解脱。那你做一个损害自己看清真相的，怎么解脱？喝酒也是一样，喝酒我们迷惑了，我们的心苦懵懂了，我们怎么如实看清真相呢？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这第四戒第五戒的价值。其实第四第五戒其实就是保护我们如实自见的能力，当然还有别的好处啦啊，比如说你不撒谎让人家信任你，这些都有但是其实根本来讲还是保护我们如实自见的能力啊。好啊，我们已经讲了解释的如实是什么啊，它本来存在你就是是正如他本来存在那样去看他。那不如实就是无明。我们也有谈到如何如实，就是通过修如理作意思念住七觉知八正道等等这些三十七道品等等然后呢培育如实自见的能力。如何摆脱不如实？所谓的烦恼要消除，包括五盖消除，摆脱不如实也是要修这些善法三十七道品。然后如实自见怎么修？ 啊，就是从如理作意修到我们能够如实观照是身体这些观照五蕴观照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的经验，然后一直到我们看到无常苦我彻底能够厌离啊，厌离到离欲放掉，离欲到解脱啊，这整套如实的方式。好，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记住佛陀在一切路径里面所教导的加拿多阿航比卡维巴萨多阿萨瓦航阿萨瓦囊卡扬瓦达米那阿加拿多诺阿加拿多诺阿巴萨多诸比丘，灭除杂染是如实自见者之事，而非不如实自见者所能。好、哦，好，所以这个如实，其实我们也用在很多方面的，比如说用在领导学，用在跟人家人际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如实，大家都很真实的把心里话、把遇到的问题全部摊在桌面上，我也看，你看，我也看，我也知道你想什么，你也知道我想什么。其实就打破那个让一切透明，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种透明化的管理学也是要产生这个如实的效果的如实效果。其实很多东西只要我懂你怎么想，你懂我怎么想，你懂我怎么看，就真实的面对大家的，面对大家的利益和什么的关切，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的很多误解啊，很多冤枉啊，很多冤枉的东西，很多内耗啊都可以消除的。其实如实很管用的，真本身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对解决问题，对处理生活，对都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吃饭如果你很单纯的，你要怎么吃吃得好，吃你就很如实，什么东西对我有帮助，你就如实看待什么东西。然后也是比如说你吃得刚刚好饱了，这个是我最好的，你如实的面对，你知道我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吃到我有能量去打坐，能够好身体身心处在最好的状态。但有些人不是，哎呀不要浪费啦，就是我都花了钱我就一定要把它吃完，这样那你就惨了吃了过后哇肚子很胀，然后呢不能坐不能打坐，师父为什么你不能打坐因为我吃太胀了。为什么吃这么胀？我想不要浪费你就不如实了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了，忘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吃饭正确的方法不是浪费不浪费，当然了尽量不要浪费，哪的时候就判断准确，像师父我们这样子判断通常都很准确的，只要是用钵判断蛮准确的。但是有些时候偶尔拿多了宁可舍掉，拿去树林里面舍给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真实的对待自己，那你为了不浪费那个，你在那边成为饭桶去了所以这个要知道，所以这个如实的心态非常重要的，是怎样就怎样是怎样就怎样，很重要好，所以还有很多好处了如实，因为你真的如实面对真相的时候，你看你不会为了那个已经倒掉的牛奶苦，因为你知道这个救不回来了因为我们的言语叫做 cry or spilt milk， 不要为了倒掉的牛奶来哭，是不是？你只要如实看待真相，你就可以不苦。曾经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就释迦牟尼佛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在田里工作田里也是很多杂草丛生，也是要蛇就一天他的孩子就给蛇咬了，就死掉了。死掉了，他就跟他的邻居走回去，他讲这个邻居你呢能不能兄弟你能不能等一下去我经过我家，就我跟我妻子讲一下，叫他今天呢只带一个人的分量就好，饭只带一个人的分量来就好，叫他们全部人都来了带一个人的分量。然后呢他们真的就来了他的妻子一听到今天我的孩子死掉了如果孩子没有死掉呢，怎么可能呢？每天要带两个人的饭食吧，今天带一个人的饭食，他没有伤感，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他就叫他的那个他的媳妇他的女儿还有他的仆人都穿上那个丧服这样了洗干净了，然后就带着那个食物就去田里。然后菩萨就坐在那边静静平常就拿到那个食物就静静的吃。就在尸体旁边孩子的旁边静静的吃。 没有人哭，没有人伤心，因为他们常常菩萨常常教他们呢，有一天我们会死，有一天我们会死，做死随念。所以因为他教了这个死随念的关系，他们就常常醒觉，生命有一天我都会死的。连那个仆人也有这样的醒觉，所以他们当遇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已经这印证了他们平时的准备，就人生命就会死，所以大家都不难过，也不伤心。这种美德太强了，震撼，因为大家都是这么亲近。震撼呢，天上的提供那个天王啊，地色他的椅子就热了啊，他的椅子很像有那个有那无线电啊，来得到通知啊，比我们的这种雷达还厉害的 啊人间如果有大善大恶啊，就是他会知道的，他的椅子就热了，然后就到底什么事，哦，原来是菩萨，哦，他们全这么强的美德，嗯，然后呢，家里的儿子死了，没有一个人难过，他就下来了，就问，哎，这个是你的谁啊？我的孩子，不是吧？你的孩子死了，你这么平平常常吃饭，一点难过都没有的，哪有这样的父亲？啊，这是他的那个菩萨就讲，嗯，啊，另一个句子了，但是我们他内容就是说，伤心有什么用？他是找他自己的命运，他现在走向他自己的旅程，伤心也不能够把他死叫过来，所以伤心又不能把他唤醒，所以不要伤心。还有问那个做母亲的，那是你的谁啊？是我的孩子，不是吧？这不是你，是你领养的，还是你？你真的你怀胎的？是啊，我怀胎，是我生下来的。怎么可能呢？母亲的心是最柔软的，对孩子最柔软，怎么会有母亲孩子死了一点都不难过的呢？他讲我难过什么用？他走着他的旅程，是不是？他现在时间到了，他的夜到了，他就死了。然后呢，我又哭又不伤心，又不能把他叫回来。哦，然后他就问了，啊，又问他妻子，啊，那啊一样啊，妻子也是讲，这是不能叫回来。然后啊，妹妹啊，你跟你哥哥一定关系很不好啊，或者是他问他妻子的时候，你丈夫一定是对你不好啊。啊，你知道这样怎么你会不难过？啊，讲没有啦，不能叫醒。他们都是讲一样的答案呢，啊，类似的答案呢，啊，然后那个仆人也是这样子讲。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提供呢，天神就他化成人了，他就跟他讲，啊，你真的太有美德了，我赞叹你们了，啊，现在给你们要什么宝物啊？啊，我就给你啊，你要什么？我是天神呢，啊，我要奖励你们了，啊，你们这么有美德，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啊？我不知道我记得故事的，因为有几次都是天神下来，都是菩萨很有美德的时候呢，天神要给礼物给菩萨，你要什么金银珠宝全部我都可以给你，但是我读到有一次啊，是不是这一次我就不敢讲了，有些故事啊缠乱了啊，但是好几次都是有类似的结局，那我们的菩萨就讲，我什么宝物都不要，你让我不要遇到愚人呢，让我遇到智者。他讲愚人对你有什么坏处，伤害你什么？他讲愚人啊，让我们堕落啊，让我们走道路邪见啊，堕落啊。那你为什么这样喜欢智者？因为智者会提升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能够从苦中做摆脱，是这样子。所以他什么宝物都不要，他只希望我他能够总是能够不要带那种遇到那种带自己堕落的人，要遇到带自己提升的人。怎么了？那个是比什么宝物还要珍贵？好，所以啊，你看啊，我们的菩萨只是如实的面对生死，全家人都可以不伤心，这就是一种如实。所以佛陀也是叫我们做死随念，也是让我们能够如实的面对生命的这个真相。做不净观也是要如实的面对这个身体的这个不净，尸体观也是一样，醒觉生命最终会有这种现象，会走向这个方向。所以大家要懂，如实的妙用很多的。我还教过我们的古今的孩子啊，怎么如实。当人家侮辱你的时候啊，他们也在讲，师父啊，他骂我王八蛋。我说我教你怎么如实的应付。啊，你真正的如实，你是活在当下的。王升起的时候，八还没有升起。八升起的时候，王已经消灭了。八升起的时候，蛋还没有升起。蛋升起的时候，八已经消灭了。你真正如实听，其实那个人家对你的侮辱，他其实就已经生命，他已经生命过去了。是我们的心去抓住，其实已经灭了，他根本也没烧不到我。 对吧？骂我王八蛋，怎么烧到我呢？那是因为你失去了这个清净的如实之见，你不能够觉察到它已经消灭了，你还在那个心里面去抓着那个印象假象，其实已经消灭了，你抓着不放，那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如实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所以这个如实的妙用还有很多很多的啊，自己去开发一下啊。好，就这样，我们就发愿回向。一当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汉佛都，愿这些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一当灭本样尼巴那瑟巴扎耶诃都，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清净的快乐的助缘。妈妈不念巴嘎萨巴萨达那巴杰米德萨贝梅萨玛不念巴嘎拉巴安都，我把我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地得到我的功德。萨度萨度萨度。